天使要来传福音。而且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九节。第十一章啊，我们原来读了十五节是怎么讲呢？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一个是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最后一个号了。那么我们看第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月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什么意思？就是恢复永远的福音一开始，恩典时代一结束，神的律法时代就开始了。所以约柜出来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约柜出来？约柜就是说律法的要求在约柜里头就开始了啊，所以永远的福音就开始了，那是律法时代又恢复了啊，律法时代恢复，那就是按照人的行为了，完全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不是得生命的问题，不是一信主耶稣信主的人有永生，不是这一件事情，乃是神律法的要求开始了，因为圣殿出来了。好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什么？剩下的余数。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恩典时代就结束了，律法时代又恢复了，就是永远的福音天使来传了。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虽然得救是剩下的余数，是非常少的人，以色列人得救是非常少的人，因为是剩下的余数。不是我们说到全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那是说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应许，那是以色列外邦人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得救，那个全家是剩在地上的这部分人。哎，大灾难，经过大灾难，他们是一天经过大灾难。所以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千万不要说以色列人都进国度里头去，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我要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怎么样？哀哭切齿了。以色列人有许多人都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啊，他也有进到国度里头去的，不是没有啊，但是是少数啊。
可是他这个是在黑暗哀哭切齿，所以他不是要国度。
哦，不是胡佛林，在黑暗里。
所以以色列人
就是国度的外面了，国度的外面。
所以以色列人也是全部都。
他不是到胡佛林去。
今天
新地了。他今天新地新地要去，因为他是蒙神拣选的，好不好？他是蒙神拣选的，他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
但是他不得救，就是不能。
所以以色列人全家都得救，那个得救，我们刚刚读到但以理书，你看到有没有？有是一个生命册，对不对？有得永生的，告诉你啊。他们还有的要得永生嘛，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是说都没有。今天以色列人中间有基督徒啊，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也有基督徒，他们也得永生了。但是有一天在国度里面，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进国度，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啊，跟我们基督徒一样，他有一个生命册，所以我刚刚讲有一个生命册，他按照生命册的审判。 以色列人有的人还要在外面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但是他不下火符，
所以这也是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说了什么？本国的子民要赶到外面去了啊！这是圣经没告诉我们。
他们说他们被拣选了，所以他们还是会全部会到新天新地吗？
到最后到新天新地他们是应该去的，
虽然他们没有
没有啊，
不信主
、他们最后要信主耶稣，原来他们不信主耶稣，最后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啊，你们读这个撒迦利亚书，他们要仰望自己被扎的人啊，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拯救他们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追求。
那不信的还是不能，就是说以前
不信，
那天晚上通通信了，
都要信了，都要追究了。死了最后那场战争啊，最后那场战争啊，你打了以色列全家在那个时候都正式主耶稣都退休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有的死了的他要复活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死没死啊？亚伯拉罕死了，亚伯拉罕进不进国度啊？最近呢，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十二节，主又告诉从东中西许多人呢，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嘛。但是以色列人有的人也要做王啊，也要作席啊，作席啊。但是有的子民，以色列人有两部分人啊，有一部分的人要在不到黑暗里去，他要在天国里面要做祭司。他们有这些以西结束，马上我们就要讲了啊，马上要讲以西结束做祭司了，好不好？他们还要分地。这是以色列人啊，包括他们活了的死了的人都要分地的，好不好啊？但是有的人还要在外面黑暗里头，
就跟基督徒一样啊。
跟基督徒一样，有两批人了。
那像以色列他们现在以色列他根本不用信主，他就是跟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一样。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我
告诉你啊，对，因为以色列人的要求不同的，以色列人要求是按照律法来要求他，你懂不懂这个意思？
耶稣来要还是按律法要求他？
有些人是按律法要求他。你看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好不好？读罗马书第二章。他是特别，神给他律法了。
他们说特殊的。
是特殊的，他是选民，他是神的选民。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二章，好不好？
嗯。
他有什么特别权利？
啊，这是因为他是拣选嘛，这是拣选的。好，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好吧？好，现在我们先读第七节吧。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或不能朽坏致富的，就有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有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加给谁啊？先加给犹太人，后加给外邦人，心里就是外邦人，对不对？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什么？律法受审判。好了，以色列人将来的审判是按照律法，是重的。我们更胜于他们。那么以色列人按照律法，你守好了律法，当然我们不是那个律法，不是说要我们的要求那么高了，对不对？你在律法上来看，你是一个完全人。比方挪亚在当时代圣经就是一个完全人，神就允许你进到国度里去了，你不行那就出来，好不好？那就在外面了，好不好？好了，以色列人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好，现在我们来，请我们读书地的部分，我们要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是是。好，请我们读第四十章，先读四十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四十章，以西结书四十章。 哎，先读四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城攻破后第14年，正在正月，正在年初，月至初十，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拉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不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拉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两门的这南宽一杆，又两门的那南宽一杆。好了，我现在说到这里，我就不说了。主要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我见殿以四围有墙，看到没有？这里就是有圣殿。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圣殿的建筑，乃是指做千年国度里头圣殿的建筑。千年国度，所以千年国度还有殿，地上以色列人还要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千年国度里面的圣殿。圣殿的建造从四十章起就告诉我们怎么建造的，这个都我们都可以好好读，我们可以把图都画出来啊。这个圣殿是什么一个圣殿？除了圣殿以外，以色列人这块地还要重新分过。现在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图，请大家把这个图拿出来看。这个图呢，它是说以西结书47到48章，就是千年国的时候，以色列都要分过地。那么这个地啊，你看呢，这个地分得很特别啊。这个图上面是按平行线来分的，看到没有？平行线分的啊。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地图啊，你去看，它不是按这种分的，对不对？它是东一块西一块南一块北一块，但是以后到千年国度，以色列人的地图就是这个地图了，就这个地图了。好，那我们请读以西结书的47章。第15节，以色列这个以西结书47章15节，这个十五节是地的世界乃是如此，他就把以色列人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地界都给你定了，北边到哪里，东边到哪里，南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都给你定好了。不但定好了，到48章第一节，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人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的靠着哈马地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北边是但的一份，看到没有？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实的一部分。为什么是平行线呢？它是从东到西嘛，啊，从东到西，底下都是从东到西。第四节，按照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拉西的一份；按照马拉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部分。你看到没有？好了，那么就一条一条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图就画出来了。啊，画出来在中间，第9节，啊。 或者第八节，爱作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好了，犹大地下面你看就是要供地了，那一块地看到没有？哎，那个我们给你画出来了，上面没有写哪一个字派。啊，这块地呢，第九节，这个地如果第八节我们看啊，按照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供地，供地就是为着圣洁了，为着献殿用的，宽25000肘，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隔分之地相同，圣地当在其中。你看第九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供地要长多少？25000肘，宽多少？10000肘。你看到没有？哈，这圣供地要归祭司。北长25000肘，西宽10000肘，东宽10000肘，南长25000肘。好了，那么我们再看十三节，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看到没有？啊，那利未人所得这个地，好。十五节，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5000肘宽之地叫做赎用。好了，现在干脆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图了。你看这个图啊，中间我们是画了一个方的图，看到没有？方的那个长度是不是25000？上面写了，旁边宽你看也是25000，宽是10000加10000，再加5000多少？25000，所以这块地是25000。25000要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25000的长，10000的宽，这个给利未人住的，给利未人住，他们要献祭。中间这一块地是25000肘长，10000宽，中间要修一个圣殿，看到没有？周围都是圣地，看到了哈？哎，周围都是圣地。下面只有5000肘宽，25000肘长，是给以色列人用的。啊，他们要到圣城来，到圣殿来，要为他们用的。好，两边空的地方都叫王地。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叫王地呢？好，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还是读以西结书。请我们读45章，以西结书45章。嗯，45章第一节啊，我们慢慢读啊。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这个圣公地是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啊，圣公地。这份以内四位都是圣地啊，就是这个二万里都是圣地，所以我们这里写的是圣地了。其中有作为圣所之用的，长500肘，宽500肘。你看中间这个小的方的，看到没有？啊，这长500肘，宽500肘，那是做圣殿用了。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啊，要以肘为量度量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至圣所。哦，圣所和至圣所。好，谢谢。啊，第四节，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以圣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神的，要作为他们房屋之地，就是上面我写的啊。其他这个圣地要归祭司，一边我写的是祭司，一边我写的圣地，看到吧？第五节，又有一份长25000肘，宽10000肘，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 作为二十间房屋，这个看到没有啊？有利未人的，好，利未人之地圣供地以外，下面就是以色列人之地了。也第六节，也要分定书城的地业，宽五千肘，长二万五千肘，挨着那分圣供地，那份圣供地要归以色列全家，那就是我们画的底下那个以色列全家，看见了啊？好了，那么两边怎么我就写了王地，那是第七节，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分一样。这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弃下我的名，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看到没有？那些王就是和主耶稣一同做王的得胜者，这就是他们的地。如果我们以后是得胜者，那块地你就先看清楚了，那就是你的地了，你要在那里办公了，好不好？你在那个地方了啊？对。那么我们前面画了一条河，看到没有？要流到东海啊啊，那里就是告诉我们呢，以后有河要流到东海，好不好？那么这里啊，我们读四十七章第一节，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栏下有水往东流出，你看这个水就往东流出来啊，这个水一直流一直往哪里流，就要流到哪里呢？流到这个死海里面，就是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亚拉巴就是沿海，就是东海啊，就流到这里头来了啊，这条河就把海好，这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图啊，就是按照这个圣经我们把它画下来的。这个就是千年国度的属地的部分，以色列人能够到这里头来啊，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来，在这里做祭司，他们做祭司，他们就在那里祭祀神，同时他们还要教导一些外邦人啊，外邦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千年国度属地的部分，就是外邦人这一部分。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三十四节，或者我们从三十一节读起吧。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吃着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住，或是吃着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看啊，当时的基督徒啊，又是饥又是饿，看到没有？还要关到监狱里去。那个就是大灾难里面敌基督徒来逼迫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天使就来传永远的福音，就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这些外邦人就听了天使的话，敬畏神，他们就恩待这些基督徒，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就是因着他们这个行为 他们能够，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行为，他们能够进到国度里面去做什么？做老百姓。但是这些进去的人，进到国度里面做老百姓的人，他们是没有永生的，没有生命，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律法时代已经开始了，天使来传永远的福音了，在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得救，他们乃是敬畏神，他们就有好的行为，特别是恩待基督徒的这个行为，他们敬畏神的行为，他们不但是恩待基督徒，他们也敬畏神。因为我们刚刚读的天使传的十四章启示录，天使传的福音要他们敬畏神，他们那个时候敬畏神。所以这一批基督，这一批非基督徒，他们也要到国度里面去，他们去做老百姓，但是他们是带着肉体进去的，他们身体不变化，带着肉体进去的，带着身体进去的，所以他们身体没有变，没有复活，没有变成这个灵体，他们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就看以后啊，从圣殿流出来的水，以后还有生命树所长的叶子，还可以医治他们，还要医治万民。这一批人是带着肉体进去的，带着肉体进去的，进入千年国度。
但是他们不能活千年了，要几位审判呀？
啊，对，进千年国度里头，他们不会有千年，但是他还在里面有传代，每一代他要传下去的，是这样的。
他们是死掉，但是做好事的。
啊，死掉做好事的，那我们讲了。
神就给他一个落伤
害病。啊，不是不是，这里说的进到里头去的都是活着的人，不死的都没有在里头，死的都要到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里头是到永远天，永远新天新地里头去了。啊，那是那个问题了，啊，不是这个问题了。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人在上面说，说我们基督徒，那今天我们要有的人说我们要去照顾哈，去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就我们说就接待人耶稣，也用这个经节。
这个不能用，这个是两回事情。啊，不能帮助贫穷的，不是帮助贫穷，你要用什么经节呢？你要用罗马书十二章，施舍的。啊，你施舍，哎，施舍的，那么我们就是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也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要用这些圣经。
去监狱，他们忘了，他们说，哎，这也是主耶稣，现在都不对。
啊，这不是的，因为这里的确是对基督徒，你只有坐在一个最我的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那你到监狱里去看那些人，你去施舍那贫穷的人，他们是不是主耶稣的弟兄？不是吗？但是你怜悯人是对的，啊，施舍的要甘心啊，要甘心乐意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能
再说他们，哎，那是两件事情，好吧？我想呢，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新天新地我们要下次讲，而且要讲到新天新地没有到以前，整个这个天地都要把它焚烧，都要焚烧，啊。那是另外一个新天新地出来，好不好？那么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想这些问题大家都在一路一路听的时候一路都问了。
对不起，我有问题，我有一个问题。
好，
今天那些听过福音啊，不愿意接受的，他们是列入哪一个车
子？今天听了福音没有接受的，他还是白色大宝座面前那个车子里头，他是不信主的人。
但是他们行为很好啊！
啊，行为好，那可能神就让他活嘛。
哎，但是他拒绝福音嘛？
对，他拒绝福音，那一天在审判他的时候，是要按照神的福音来审判他。但是他的行为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所以他行为好，
如果今天在恩典时代来讲，如果今天在这个恩典时代来讲。看来他不管他的行为怎么好，不管他行为怎么好，他是应该按照他接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听过福音，他拒绝了。没有听过福音，竟然还有人没有听过福音的，那就不同了。 他们两种还有区别的。
所以有听过福音，但是行为好，还是倒口无气，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行为好，不一定是神所说的行为好。
对呀、
啊，
对呀、啊啊，
这是两件事情，好不好？我们说的行为好，不是神说的行为好。
那么有人说、啊、最好不要拿听福音的，我不知道福音更好一
点。对，这就是我要问的。
啊，对对对。
问题就是我的疑惑是，你刚才说三种生命册嘛、
嗯，
这个三种生命册。跟这个千年国它两个有没有相关联、哦、那千年国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时代结束了、
嗯、
另外一个时代来临就是千年国
对
那千年国一千年这个一千年同时存在的天跟地、
嗯、
这个属天
对对对
是同时存在的
对
对所以同时存在的话、那就是主耶稣他同时在我不明了的就是大灾难中哈、哦，你说大灾难中，天使来传福音，
嗯、
那前面有讲到羔羊会跟基督一起来征战，最后基督胜了、
嗯。
如果基督胜了的话，就表示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掌权了嘛？
嗯，对。
那就可以传福音吗？
哦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个同时存在、
啊嗯。当主耶稣已经降临到地上了。你是不是主耶稣降临到地上了、
啊
啊、那个不要再传福音了、
啊啊啊、
你都看见主耶稣你还传什么福音 啊,
啊
你懂不懂这个意思
那时候
传
福
音
的就是你都看见主耶稣了嘛现在我们传福音就是你还没有看见主耶稣、啊、你相信他那天主耶稣已经到了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那大灾难中对、
嗯、
这个大灾难不是指那个基督征战的这个灾难
啊，大灾难是大灾难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敌基督的给基督徒和以色列人的，另外大灾难的有一部分是神给的。
哦，所以是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大灾难同时存在。
那所以在旧约时代那些，
那刚才的那个问题，生命册跟这个千年国
有关系，有关系。千年国的话。千年国能够进到千年国里面的就是两种的人了
对
对
因为我要聊你讲的、
就是哎、一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这个没有问题了第二个以色列人按照律法来他好的他最后看到主耶稣来了拯救他们了这些人全家悔改了他们要进去了这千年国度千年国度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外邦人的这个生命册外邦人生命册那就是说绵羊这部分人
就是在千年国中活着的还是
活着的就
是
在大灾难里面活着的恩待基督徒的
那那个死掉的人呢
那就没有了死掉还没复活没有复活
他在哪里
他们还在死的还在没有复活、
哦、没有复
活啊、要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都要复活了
所以白色大宝座这一个生命
哎，
这一个点跟千年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那白色大宝座的时候还有三年绵羊吗？
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已经过去了。绵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受了赏赐了，但是绵羊的后代啊，因为在千年国度里头，它要传很多代了，因为一千年嘛，至少有十代吧，对不对？至少有十代，可能在千年国度里头这十代，它还有生育的这十代。到千年国度结束以后撒旦要从放出来从无底坑里头出来撒旦要诱惑他们他们又要来要打仗又要来把蒙爱的城要把它蒙起来又要对付这些基督徒
多久的时间吗
千年国度以后嘛就开始了
很久的时间、
不很久很短 一段时候就完了在新天新地到了以前好了有一段就是没有生命的这些人啊他们还有变化这个后来我们要讲好不好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不应该论断弟兄有时候在心里论断没讲出来
如果有被
现在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凡是我们心里面
就已经犯了啦对
呀、
刚才就讲
了没有那这样讲
你连
讲
都不会讲一想到
对、
认罪认罪认罪
我是这样讲我是这样讲我们根本心里想都不能想嘛但是他说有行为嘛
基督徒来讲不只是要按我们的行为这样子我们的行为要胜过法律赛人的意啊对不对
想也不行
对不要紧因为我们有一个过程啊 今天因为我们是在，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里头，他是一定会想的，他到了八章就不想了嘛，是吧？啊，对，好，我们有点祷告就完啊。你说，
时间到了，
哎，时间到了，我们再，你等等再问，好不好？好，好，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嗯，我们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把这些话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血来洁净，因为我们怕人的话语是不够完全。主，求你借着这你自己圣经上的话，你在那里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的人。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将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主，让我们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主，怜悯我们，纪念我们星期六的聚会和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是说到千年国度，讲到千年国度的里面，我们就讲千年国度有一个属天的部分，属天的部分就是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和基督一同做王，那是属天的部分。那么属地的部分就有以色列人，他们要做祭司，还有一批外邦人，就是绵羊，他们要做百姓。这是圣经里啊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天的部分，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属地的部分有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就是绵羊。那么上一次就有人问起，到底以色列人他们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他们在千年国度做祭祀那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把以色列人的前途的问题在这里有一点交通。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了，得胜的基督徒在千年国度里面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没有得胜的基督徒，那就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么以色列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地位？好，第一个，今天我们要读一点关于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啊。今天要看一点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得救，得救的问题。第一个，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25节，罗马书十一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27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恶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说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说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为列祖的缘故，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拣选和恩典是没有后悔的。神既然拣选了他们，他们就是神的选民，神不会遗弃他们。虽然他们拒绝了主耶稣， 就是从福音来看他们是敌人，你看对福音来讲他们是敌人，但是从拣选来讲他们又是蒙爱的啊，因为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什么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就是在整个恩典时代还没有结束以前，福音都在那里传，很多外邦人都接受主耶稣，到最后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恩典时代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全家都要得救。所以那个时候得救的人数，就是在地上剩下来还活在这个地上的以色列人的数目还剩下。那么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以色列人的得救是剩下的怎么样余数，不是我们在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说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不是说整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乃是那个时候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他剩下的余数都要得救啊，剩下的余数。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问题，就是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会得救。现在请我们读一点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除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像伯罗百劳夷，一半像南罗夷。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最后一个时代，因为万国都要去打以色列，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叫做哈米基多顿战争，以色列人是打不赢，主耶稣就降临了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向南挪移，一半向北挪移，东到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逃跑。那么这样以色列人就得救了，一得救他们一看，那个降临在橄榄山上拯救他们的是谁呢？那就是主耶稣，就是原来他们弃绝的主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就会在这个时候得救了，剩下的人他们看见主耶稣来拯救他们，他们得救了。得救这一个字从新约我们来看，就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得救一定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才有得救。得救也就是恩典时代的神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什么？信主耶稣。 罗马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相信谁？相信主耶稣。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要得救，全家要得救，一定他们就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并不接受主耶稣，只有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到主耶稣一降临的时候，第二次一回来，他站在橄榄山上，以色列人全家在那个时候会得救啊，会得救。好，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得救的问题。那么我们还可以从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找到一些证明，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有三分之二都要死。就是在哈米杰多顿战争这场战争里头，有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都要死了，剩下多少？三分之一，还剩下三分之一。剩下的这三分之一，神要他们经过火，火的意思就是指着大灾难。三分之一的人要经过大灾难，熬炼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灾难里头，他们是要经过的。剩下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敌基督的要他们去拜他，拜敌基督的要他们在额上给右手上做一个印记。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不去拜他，也不要这个印记，可能很多以色列人就畏首寻道了，畏生死了。那么这一批人将来要得赏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有三分之二的要被剪除，三分之一的要留下来。那么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并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那么这里头啊，有12个支派，除了但以外，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受印记。那也就告诉我们，第七章是大灾难马上就要来了。神做了一个工作，就在地上剩下的犹太人都受了神的印记。那意思就是说，有神的印记在他们身上，神来保守他们，神保守他们。因为这一个缘故，他们受了神的保守啊，他们就在神的保守下面就经过了这个大灾难。神保守的下面经过大灾难，所以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还有144,000人是在大灾难里面受到神的保守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他们要经过火的熬炼，要经过大灾难，最后他们剩下的人是要看见主耶稣亲自降临在橄榄山上，橄榄山上
因此这一批人他们要得救，那他们要得救。好，我想这里啊，就是说到关于以色列人被保守。现在在这里要提一点，就是144,000这个几个字怎么样来领会它？144,000，读圣经的人对于144,000有两种的看法。第一个就是144,000是代表，按照数目来代表，144,000就是144,000啊，以色列人生下来就是144,000，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另外一个就加上属灵的意义了，144,000我们知道就是12×12，就是144,000，12×12。那么也就是说12,000×12,000就是144,000。那么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意义，叫做永远的完全。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永远的完全这个数字。你看，我们看在新殿新地里面，新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有12个根基，有12个珍珠，你看都是12。所以主耶稣拣选门徒有几个呢？12个。所以12这个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在圣经里头就是完全了，而且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个144,000我们可以看成永远完全的永远完全，因为是12,000×12,000，12×12，就是永远完全的永远完全。也就是说对于犹太人讲，神拯救他们最后是到永远完全的一个数字，剩下的这些数目，那1/3的人就是剩下的这个数目，这是最后拯救他们。这一个看来就是剩下的余数，也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数目，就是最后。好，我想关于以色列人前途的问题，第一点是关于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第一个，得救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得救？那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他们得救。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也就是恩典时代结束，恩典时代要结束了啊！恩典时代结束，那就律法时代又要开始了。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也同时也就是说主耶稣要降临在橄榄山上，这个时候也是这一段时候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全家在这个时候要得救。第二个，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预言，请读但以理书的12章，旧约的但以理书12章。第一节，但以理书12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这个大艰难应该翻译成大灾难啊，就是末了的这个3年半的大灾难，并且有大灾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的，从创世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大灾难啊。这里也就是说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怒在车上的必得拯救，那就是以色列人，你国就是犹大国的以色列人，如果他的名字记在有一个册子上的， 得拯救，那就得救啊，名字。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死吗？本国的民众在大灾难中间，经过大灾难的这些人啊，还没有死吗？所以这些人如果名字录在册上的，一得拯救，看来就是那144000人名字录在册上了，乐上受了神的印，也就是罗马书说的剩下的余数，也就是以色列人全部最后要得救的人数。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那就是说明以色列人已经死了的以色列人，他把它分开来讲。第一节是讲活着经过大灾难的以色列人，第二节是讲已经死了的以色列人，就是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尘埃中的人不是全部都复醒，就是复活了，有多人复活，可能是说来就是有大多数的人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我们知道死了的人的复活，按照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两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就是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的，这种人复活就是千年国度要到了，这些人要复活。第二部分不能复活的，就要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在第二次的复活。所以复活是有两次，第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复活。所以他这里是讲的复活的人有得永生的啊，你看呢，有得永生的，这个有永生就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的人才有永生。那么以色列人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除了活在地上的人，他们要蒙拯救进到新天，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做祭司，还有一部分，一大部分以色列人，他们死了的要复活。那么他们这些人复活是不是都有永生呢？谁有永生呢？好，我们现在要看有永生哪些人有永生。我们请读一点约翰福音的第八章5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对不对？他已经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千年国度里面他要复活，亚伯拉罕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的。那么他有没有永生呢？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欢欢喜喜仰望主耶稣的日子。所以看来啊，亚伯拉罕是一个人，他是和主耶稣要发生关系的，他仰望主的日子嘛，他仰望基督。所以得救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第一个，我们从这里看见亚伯拉罕他是仰望主耶稣的日子。第二处，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41节，马太福音第八章41节，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你看，那就说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进天国吧？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就要复活。那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说的，睡在尘埃中的有好多人要复生了，他要复活，复活要进到天国去。那么我相信他们是有永生的，第一个，因为从约翰福音第八章来看，亚伯拉罕是仰望主耶稣的日子有永生的。等一等，我们还要把永生这个字专门读一读，好不好？第二个，他们带着复活的身体灵体了，对不对？他复活了也进了天国里去，他不可能是一个死人进去的嘛，他一定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进去到天国里。因此从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活着在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前途，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有十四万四千人，也就剩下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剩下的余数，他们都要得救。他们得救，一得救就是讲到永生，讲到永生，所以他们就有永生了。因为他们经过大灾难活在这个地上，他们是活着的进天国。看来这一部分以色列人没有变化身体，没有变化身体，没有说到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变化身体，没有。但是另外一部分死了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死了的这些人，他们复活的，那就是要变化身体啊，变化身体进到天国里面去。好，我想啊，这里就是关于以色列人前途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人又有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又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有一句话，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永远被憎恶，不是得永生，而是永远被憎恶。那么我们要找到这个憎恶两个字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的66章也用过这一个字，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66章24节，这是最后一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或者我们从22节读起好了，好不好？完全一点。耶和华说，我要照着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是憎恶这两个字，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个憎恶是原文是一个字。所以看来永远被憎恶，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些人是将来要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的，不能进到新天新地去的啊，有一些人。所以说永远被憎恶。死了的以色列人有两种，一种人就是进到千年国度里去，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到进到国度里面去改变身体， 还有一部分人在千年国度到以前没有复活，要到白色大宝座的到的时候他们才复活，复活那是第二次的死，那叫进到硫磺火湖。所以以赛亚书第66:22-24讲到新天新地了。在新天新地里头，你看第23节，每逢月所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新天新地里头还有有带着肉身的，啊，那是绵羊的后裔，好不好？新天新地有，千年国都有带着肉体的。那么以色列人进到千年国度里头，他们是带着肉身进去的，死了的人是复活了啊，那是带着灵体了，他们是进去的。以后这些带着肉身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到新天新地去，身体变不变化，我们没有明确的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敢讲。但是从这里来看，在新天新地里头必然还有带着血肉之体的，可能也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去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啊！这些人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所以看来以色列人啊，他们的结局就是有这一些的结局，以色列人的结局。现在呢，我们想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3章。16节都是我们很熟的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恩典的时代，一个人怎么能够得到永生？那就是因为信主耶稣，和主耶稣发生关系。那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10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里告诉我们，主的羊，父赐给主的羊，主就把永生赐给他们。所以得永生，一个是相信主耶稣，第二个就是和主耶稣一定要发生关系。不错，神也能赐给人永生，但是神现在是把永生交给主耶稣。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5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一个人怎么有永生？听主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你要和主耶稣的话发生关系。主耶稣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你听了他的话，他就给你生命了。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死人不是指着身体的死，那是说属灵的死。你听见生儿子的声音，所以二十六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复活得生，这个生不是没有前面没有加上一个永字，所以这个字可以翻作活的意思，可以使你活。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要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神是把这个生命赐给了主耶稣，让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信子的人就有永生。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永生，那就是看他最后和主耶稣有没有发生关系。另外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以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里有一批人，他们是圣鸟兽和兽的像，兽是代表敌基督，他们不拜兽也不拜他的像，他们圣鸟他，因为圣鸟他，这些人就寻到了，所以他们就被提到了玻璃海上。玻璃海是在宝座的面前，得胜的基督徒，得胜者才能被提到宝座，所以现在他们到了玻璃海，就是到了宝座了。我们请你不要把这个翻过去，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四章，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第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哎，一二三四，第四章第一节，启示录。啊，不是，是约翰一书。啊，在后面。哎，对对。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有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中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好了，你看这个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了，玻璃海在哪里？就在宝座前。所以如果一个人被提到玻璃海，就是提到宝座了。 那么我们刚刚读的这十五章，那些圣鸟兽和兽像的人，他们都站在玻璃海上，他们怎么能够到了宝座去啊？那是因为他们得胜了，圣鸟兽看到没有，他们就得胜了。但是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他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和歌和羔羊的歌，这一批人既唱摩西的歌又唱羔羊的歌。唱羔羊的歌我们知道那一定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唱摩西的歌那一定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是唱摩西的歌，他是守律法嘛。所以这一种人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看到他们啊，这里也有基督徒了，也有犹太人了。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还是读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这个兽就是低级徒了，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你看羔羊册就是基督徒啊，名字记在上面的，没有记在上面的都要去拜兽。那么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十五章，这些人没有拜他，对不对？那他们一定是基督徒了，其中就有犹太人，对不对？因为他们要唱摩西的歌。所以在最后一个时代，在大灾难的里面，有一批犹太人，他们不拜像，他们也接受了主耶稣了。好了，他们也要到玻璃，被踢到玻璃海，要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啊，这是犹太人，但是不是所有的。那么这一批犹太人是又信了主耶稣，又是守摩西律法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结局。我们现在来看，从圣经里看，要把以色列人分成几类的人。一类的以色列人就是一直他们到死都没有接受主耶稣，那神今后审判他们就是按照律法，一直都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一直到死都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有的犹太人他们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主耶稣，他们也接受了主耶稣。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啊，哈哈，这一会儿都是犹太人。你看3000人信主了。那么我们再读第4章第4节，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你看呢，又有5000男的，还没包括妇女儿童，也得救了。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有很多都是信主的，不是没有信主的。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21章，第20节，他们听 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你看到没有？所以犹太人中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彼得那个时代，就有多少万都是信主的，他们都是基督徒了。所以犹太人中的基督徒历代以来一直到我们现在，现在我就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有基督徒，犹太人现在有，
现在更多，
哎，更多了。那么这些基督徒怎么办呢？他们就和我们一样，就和我们一样，得胜的基督徒到千年国度以后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没有得胜的那就是在黑暗里头外边很多爱哭切齿一千年，最后要进到新天新地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基督徒。另外今天还有些以色列人还没有是基督徒，他们要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的里面他们要得救，他们要得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剩下三分之一要经过大灾难，有的人要到主耶稣回来才全家得救了，得救的余事啊，这是剩下的这些以色列人。另外就是已经死了的以色列人，那就有两批，一批就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要复活，要进到千年国度去，那要改变身体，他死了要复活。还有一批以色列人就不会复活，他们一直要得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好，我想关于以色列人的前途，从圣经里头看，那么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们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面哪些人是应该进去的，哪些人不能进去的。但是他们进去以后，他们不是做王，他们不是做王，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只是做祭司啊，做祭司。那么我们需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14章，第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来打哈米杰多顿战争的这些人，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人，剩下的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那么这一批人是什么人？他们来守祝棚节，那就是进到千年国度里面的绵羊的后代，绵羊的后代。17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那就是他们在地上做老百姓的这些外邦人，绵羊的后代，他们就一定要上来敬拜耶和华。没有雨降在他的地上，这是一个刑罚呀，你不然那就是没有雨降在地身上，你的地上，因为千年国度我们已经说过了，千年国度就是在我们这个地上。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国度国家还有很多的国家，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嘛，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也许这里还有英国，还有法国，还有美国，都有国度都有，不过剩下的人就是做老百姓了。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来管理他们，用铁杖来管理他们。我想这些国家都还有的啊，不过他们就要来敬拜耶和华。第18节， 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还不上来守祝奉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些灾攻击他们。埃及是指着世界，代表世界来讲的啊，属世界的这些人，他们也要上来。十九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后来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好，读到这里啊，我们想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第二十节，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日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外邦人要去拉住犹太人啊，为什么要打犹大人啊？就是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做祭司，他们要教导以色列，要教导外邦人怎么样侍奉神，他们做祭司，他们要教导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去侍奉神啊，这是他们的工作，要教导。再请我们读一点以西结书，往前面翻，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第六节，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六节，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恶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隔离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一块地专门叫做圣地，这就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一个地图，或者啊，我们再把那个地图啊翻出来啊，我们看一看好不好，那一个地图啊，如果你们上一次有的人没有来，你们需要这个讲义的话因为没有了下一次我们还可以给你们 copy 好不好。那么在这个地图里头啊，这个地图里头你就看见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圣地，祭司圣地，看到没有，祭司和圣地啊，这个地图的中间看到没有，这个地图就是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这块地是怎么划分的？英国、法国、美国、中国什么国，那个不管它了，就是以色列这块地要称为，中间有一块叫圣公地、圣地，这一块地是外邦人不能进去的，不能进去的，只有以色列人在这块地上来侍奉神，啊，这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好，我们还要继续读以西结书的四十四章。第九节是说，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到圣地去。第十节，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业。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侍候他们。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曾在偶像前侍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业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你看这里有一批人，利未人，他们还没有进到千年国度以前，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也犯了罪，但是神允许他们再进到千年国度去。所以我们这里注意，并不是说进到千年国度里面的都是得胜者，都是没有罪的，而不是这种人，神也让他们进去，但是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罪业。怎么担当法？那么我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怎么讲，没有讲到这个问题。那么一定是神要他们在殿中供职，在圣地当仆役，不能做祭司，这就是一个很重的惩罚了啊，很重的惩罚啊，他们失去了祭司的那个职务了啊，只能做其他的事情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十三节，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事的报应。看来这个报应就是不能做祭祀了，罪配人不能侍奉神，这是他们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